兄姊妹
平安。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政治的赦免。
政治的赦免，
别紧张，不是世界的政治。在圣经里有四种不同的赦免，我们分别给他们起名叫永远的赦免、假借的赦免、交通的赦免，还有政治的赦免。如果是信徒想要在灵程上走得直、走得正，那就要知道什么叫神政治的赦免。我们先把他们分别一下吧，然后我们再讲政治的赦免。
神政治的赦免对信徒很重要吗？
重要。首先我们谈永远的赦免，也就是我们得救的赦免。请你读路加福音24章47节。
好。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这就是永远的赦免。罗马书4章7节所说的呢，也是永远的赦免。这种赦免呢，是神一次赦免了我们的罪，就永远赦免，不再纪念了。
老师，假借的赦免是怎样的？
请读约翰福音20章22到23节。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弟兄姊妹，你看，主把圣灵赐给教会，叫教会在地上代表他，做他的器皿，赦免人的罪，这就叫假借的赦免。但是要小心，免得落到天主教那种赦免里去。这赦免的根据呢，是主向教会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受了圣灵才能知道谁的罪要留下，谁的罪要赦免。所以如果教会不能赦免人的罪，就没法定规谁可以受洗，谁不可以受洗，这不可以随便说的。谁的罪赦免就是赦免，谁的罪留下就是留下，这乃是当代的使徒在圣灵里的权柄底下说的。这是主假于人手才能宣告说，这人的罪赦免了，这人的罪没有赦免。
永远的赦免是神直接赦免人的罪，假借的赦免呢，是神借着人宣告说谁的罪得赦免了。
对。第三是交通的赦免，请你读约翰一书1章7节到9节。
好。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再读第2章1节到2节。
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这段圣经所说的赦免和前边说的赦免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呢，一个人已经信主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他还需要有神的赦免。这就是我们从前提过的红母牛的赦免。我们信了主，做了基督徒，得着了永远的赦免以后，又犯了罪，软弱了，与神的交通有了问题。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交通。读生物学的都知道，生命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喜欢自存，要活着不死，另外一个是喜欢交通。基督徒得罪了神，和神的交通出了事儿，这情况呢，就像一个女孩，本来每天和母亲是亲密的，可是有一天呢，因为母亲不在家，她偷吃了东西，就不能像平常那样亲密了。他怕母亲知道，所以就不能坦然地面对母亲。不是说偷吃了东西他就不是女儿了，他还是女儿，可是呢， 跟母亲的交通就出了问题了。弟兄姊妹，不是你犯了罪就不是神的儿女了，你还是神的儿女，可是与神中间的交通断绝了，你没了那无愧的良心。人呢，必须有无愧的良心，才能在神面前享受没有间断的交通。因此呢，有交通的赦免，只要你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就能恢复和神中间的交通。就像那偷吃东西的女孩呢，她必须到母亲跟前认错。第四个呢，就是政治的赦免了。那这个赦免呢，可以从以下的圣经节看得出来，请你慢慢的把它念出来，好让弟兄姊妹呢能来得及记下来。
好，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节、五节、六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大师，什么是神政治的赦免呢？
政治呢，就是办法。神的政治就是神的办法。我想可以用刚才那个女孩做比喻。本来她的母亲向来出门，家里的门都不锁的。自从母亲发现她偷吃了厨房的东西以后呢，虽然女孩认罪了，母亲也赦免了她，但是每次母亲在出门的时候呢，却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上了锁了。你看，办法改了，交通是一件事，政治又是一件事。神的政治就是神的办法，神的管理。母亲能赦免孩子的罪，会原谅他，对他说不要紧了，吃了就算了。母女是恢复了交通，他看见母亲呢，照旧很快乐，很亲密。但是呢，母亲出门的时候锁了门。我们看到办法是两样了，不给他自由，给他限制了。
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吗？
对，交通的赦免容易，所有诚心认罪的人一认罪，神和他就立刻恢复了交通。但是神对他的办法马上会两样了，也许管教，也许不让他那样自由随便了。等到神管教的手挪开了，就是政治的赦免。母亲觉得孩子靠得住了，自然就不锁门了，那这就叫做政治的赦免。
政治的赦免就是神管制的手挪开。
比方一个父亲有几个儿子，天天四点钟的时候放他儿子们出去玩，规定六点钟呢得回家吃晚饭。假定有一天呢，他们出去和外边的孩子打架了，开始的时候呢，父亲赦免他们，还让他们出去。没想到呢，这以后他们每次出去都打架，他们每次回来都认罪，每次都得到赦免。但是这做父亲的就觉得了，经常这样一定是自己的办法不对了，就决定把他们关在家里，不许出去。那这就是父亲的手。
我们在父神面前也是这样，犯了罪得罪他，每次认罪神都赦免。
但是你拦阻不了神给你的管教，神赦免你，你能和神交通，但是神要把一个新的办法放在你身上。所以人在神面前要知道，神管教的手是不容易动的，我们不容易叫神管制的手显出来，也不容易叫神管制的手挪开，除非他的儿女行了，不然神政治的手是不轻易挪开的。在圣经里呢，有许多话都是与神政治的手有关的，像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神政治的手。比方呢，一个父亲从来不约束儿女们，让他们放任惯了，那将来他的儿女当然是不行的。一个人常常和人发生争执，常常跟人闹，跟人长久不和，那当然就缺少朋友。这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这也是神的政治，是神安排的律，因为这个律没法更改。
弟兄姊妹，我们可要小心，不要惹动神政治的手，惹上可就不容易挪去。
圣经上说呢，一次有人抬个摊子到主面前，法利赛人也在那里。主耶稣对那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摊子并没表示相信，是别人把他抬去的。
主说，你的罪赦了。老师，这是哪种赦免？是永远赦免吗？
不是，也不是假借的赦免或是交通的赦免。在这里呢，主是给我们看见两方面的事儿。一方面呢，是你的罪赦了。另一方面呢，是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弟兄姊妹，有许多病呢是神政治的手，所以叫摊子得医治，叫他起来得先给他政治的赦免，因为是别人把他抬来的。主耶稣说，我赦免你，这赦免呢很明显的跟摊子的病有关。这人到主耶稣面前来是要得医治，
主耶稣没说别的，就说你的罪赦了。
换句话说，他的罪赦了之后，他的病才能好。可见他的病和罪有关系，这是政治的赦免。政治的赦免一来，病就得医治了。请你读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这赦免好像非常非常的特别，病了请教会的长老来替他抹油祷告。我们已经看见疾病有许多的原因，有的病呢不一定是因为有罪，有的是因为有罪，并且这罪啊还不是病人认罪就能赦免的，而是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才行。
为什么一定要教会的长老来祷告抹油才行呢？
恐怕这也是神的政治。假定一个弟兄病了，是因为落在神政治的手下，因为他有罪，因为他跌倒，所以神管教他。虽然呢他在神面前认了罪，神赦免了，但是管教的手没离开，要等教会的长老来替他求神，说弟兄姊妹都赦免他的罪了，盼望他能起来，盼望这弟兄能恢复生命的流通。所以呢，我们把油抹在他身上，把元首的膏油流通到他身上。当教会替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老师，旧约大卫的一生好像都在神的政治手上。
对，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的故事呢，是最能叫人明白神政治赦免的意义。大卫犯了奸淫杀人这两个罪，大卫犯了这两个罪之后呢，我们可以从诗篇五十一篇还有其他的诗篇知道大卫在神面前是怎样认罪的。他诚心认罪，他认罪之后呢，恢复了与神的交通。可是神对大卫怎么说呢？请你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
好，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好，在这儿我们看到他的罪得了赦免，可是神在第十四节说，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再读第十节，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再请读第十一节到十二节，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弟兄姊妹，任何的罪到神面前求赦免，神都会赦免，很快恢复交通。但是啊，神的管教直到大卫死了之后都没离开他。当那孩子病的时候，大卫为他进食，
终夜躺在地上都没有用。
接下去呢，长子暗嫩被杀了。
接下去亚沙龙造反了，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
可是神对大卫说，我已经赦免你的罪。神是正直的神，人得罪了神，神不会立刻就动正直的手。许多时候呢，神不动，让你去。但是呢，一旦神动了正直的手，那我们除了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之外呢，不能做别的，也没法逃。在环境上，在家庭里，在事业上，或是在个人身上，神给的管制我们不能动，不能抵挡。若有不服、性急、心里不平，那神正直的手就很难挪开了。说不定啊，20年前你随自己的意思做错了一件事儿，今天你会碰上，你还要吃那个果子呢。
弟兄姊妹，这回可别犯傻，乖乖的服下来，
并且要欢欢喜喜的说，主啊，你做的不错，这是我该得的。一定要服在神的大能手下，不止不想造反，并且心里没有不平，没有埋怨。我们从旧约摩西在米利巴击打磐石的事儿来看，
这是记在民数记20章10到12节。
摩西和亚伦两个人都落在神正直的手下，亚伦失败了，神仍然叫他做祭司。但是等他穿上祭司衣服的时候呢，神说你要离开世界。神要摩西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他却用杖去击打磐石，失去了体统，没有尊耶和华为圣。那神的手就加在摩西身上，让他不能进迦南。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政治，人没法知道神怎么做。那在圣经里头呢，是充满了这样的事儿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地斯，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这是记在民数记13、14两章。
探子到了迦南地，看见一挂葡萄要2个人抬，他们知道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也因为看见那儿的人身量高大，就怕了，不肯进去。结果呢，除了约书亚和加勒2个人之外呢，其余的都倒闭在旷野了。虽然他们认过罪，神也恩待了他们，但是进迦南地呢，没有他们的份了。
神正直的手好厉害哦。
我们所怕的是神管教的手。可能有人悖逆了10次，神都让他过去，到第11次呢，神才不让他过去。但是有人只悖逆1次，神就不让他过去，我们没法知道。
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神的政治是我们不能支配的，他要怎样就怎样。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落在神政治的手里了，千万不要急，不要抵挡，总要付任何的代价都要顺服。当然这是我们自己顺服不来的，要求主怜悯，说主啊，你怜悯我，叫我能过去。只有主怜悯我们才能过去。假定说呢，神正直的手已经落在我们身上了，叫你病了，或是叫你遭遇了什么事儿，有了什么难处，弟兄姊妹要记得，绝对不能抵挡，要伏在神的大能手下，说主啊，这是你做的，这是你的安排，我欢欢喜喜的接受。
感谢神，他正直的手不是一直停在人身上的。
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呢，有时候神正直的手落在一个人身上，教会的祷告很容易把他挪开。这就是雅各书5章宝贝的地方。雅各书5章告诉我们，教会的长老能把神正直的手挪开， 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能叫这个人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可以蒙赦免。我记得呢，有一次何教士对一位犯了大错悔改了的弟兄说，你现在悔改了，回来了是不是？你要到神面前去告诉神，我本来是一个器皿，摆在窑匠的手里，现在器皿破了，你不要逼着主说，主啊，你还要做这个器皿。你应当谦卑的祷告说，主啊，你怜悯我，再给我做个器皿吧。随你怎么做，做尊贵的卑贱的都好，都对。
只有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管匠的手才挪开。这事儿没法拐弯，也不能逃避。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常落在神的手里，神正直的手反而叫我们明白了他的旨意。我认识一位姊妹，当她要和某人结婚的时候呢，她来问我的意见。我说呢，依我看呢，你不该这样做，因为这个人不像靠得住的基督徒。这位姊妹呢，她说我有把握，后来她就嫁了。才结婚七八个月，我就接到她写的一封长长的信，出了问题了。她说呢，当初就不应该不听我的话，现在她知道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事儿任何人都没办法。
已经落在神正直的手里了，唯一的办法是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做个敬畏神的人。
还有两处圣经，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说到神正直的手。弟兄姊妹，如果有弟兄或是姊妹得罪了我们，我们不赦免他，那神就不赦免我们，正直的手就会落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我们要学宽大，要做一个赦免人的人。如果您老是在那儿抱怨别人的行为，说别人对你不好，这事儿要叫你落在神正直的手里不容易出来，因为神要把你挖得更深。要记得，我们对人紧，神对我们也紧。
那恶仆他不宽容他的同伴的下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主人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呢，我们随便说人、批评人，结果所说的、所批评的事儿呢，就会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严厉对待人，管教就会跟着来。如果人家孩子出了事儿，你批评说这人老是有神的手在他身上，那过些日子啊，你也会有同样的事儿。所以呢，我们不只要在赦免的事上学习宽大，也要学习怕神的正直，敬畏神。说话呢要小心，因为有许多的事儿都是从说话不小心临到我们身上的。
弟兄姊妹，您也发现了吧，我们越宽大就越上算，越宽大待人，神就越宽大对待我们。
在末世的时候呢，人要刑罚犹太人，叫他们下监没衣服穿，没东西吃。当他们下监的时候啊，绵羊要去看他们，他们没衣服穿，给他们穿；他们没吃的，给他们吃。这反而是给他们蒙恩的机会。我们呢，不能因为神断定犹太人要经过逼迫遭遇苦难，也就加苦难给他们。因为政治的管制是神的事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呢，在任何情形底下都要做宽大的人。这样呢，我们就能看见主在许多事上都让我们过去了。
弟兄姊妹，真是要时时刻刻看见，我们是需要神的智慧怜悯来活着。
对，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越柔软越谦卑，也就越容易从管制里出来。反过来说呢，里边越骄傲越刚强，觉得自己行，那就越不容易了。如果我们不小心落在神正直的手里呢，那无论大事小事，都只有顺服在神的大能手下，时候到了，神就会让我们过去。 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
好，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这个经文是很清楚了，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的着重点呢是到了时候，到了时候神就要替我们开一条正直的出路，到了之后呢他要释放我们，叫我们升高。在他大能的手下，在这指的是管教说的，不是保护的意思。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呢是顺服的意思，那就是说，主啊，随便你把我摆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抵挡，我乐意接受。
这样到了时候主觉得我们行了就释放了。感谢神今天给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神的正直。
好，知道了今后在所走的路上呢就能正直向前了。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了，
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愿神赐福你。